好，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布施。那布施这个名词呢，大家都常常听到，但是什么叫做布施？布施有什么叫布施？给东西，给人家东西叫做布施。你们大家的概念呢？布施就给人家东西。那所以布施呢，在佛教里面算是一种修行的法门。那怎么样让我们给人家东西，在给的过程当中呢，能够把它变成一个修行的法门，这就蛮重要的。不然佛一直强调布施是为什么？所以那为什么我们要给人家东西啊？为什么要给人家东西？自己有太多，所以给人家。
可以减少自我的贪着。
贪婪。就给掉，学会就是给，不要太染着于自己的东西。那还有其他的人呢？为什么要布施？啊？帮别人，非常好。看到别人有需要，我们帮助他们。还有呢？那所以布施呢，其实呢，真正来说就是要能够心甘情愿，非常乐意的牺牲自己的东西去成就别人，去帮助别人。而不是只是说好像无可奈何的给人家东西，或者是说莫名其妙的给人家东西，那这样子呢，并不见得呢就是真正能够从布施当中得到这个利益。那所以为什么要布施呢？很多人在常常在问，尤其是小朋友，比如说你说跟别人分享一下，为什么这是我的，为什么我要跟人家分享？而且不单单是小孩，有一些在座的或许大家学佛了，所以就觉得很自然，就是应该跟大家分享。但是有很多人他认为说，我辛苦的工作，我是靠我自己的努力去赚来的钱，为什么我要跟人家分享？我有用我所赚到的钱的权利啊，这是我自己赚来的啊，我不想跟人家分享也可以啊，对不对？你们会不会遇到有这样子的人呢？
还没有。
还没有啊？哦，我有遇过啊。就有的人就认为说，为什么一直要叫我布施？我好辛苦赚来的钱，为什么要布施？我自己都不够用了，我干嘛还要布施？所以呢，这是一些人呢常常会有的一些问题啊。为什么我们不能布施？有的人为什么心不能发起来要布施？第一个呢，他认为呢，这东西是我努力得来的，是属于我的东西。然后呢，对这个东西呢其实没有看得透彻。其实这个东西呢，不管你拥有多久，它最后也不见得会是你的，对不对？所以呢，第一个，他们对无常的观念呢不够透彻，所以就认为说啊，这是我的东西，我一直要拥有。那但是呢，事实上呢，我们不可能永远拥有这些东西。第二呢，我们不了解，其实我们今天拥有的东西，还是靠很多人的帮助才让我们得到的。虽然是我们自己的努力去辛苦的工作赚来的钱去买来的东西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对不对？但是如果没有老板要请你做工，你哪来这个钱啊？所以还是要有人帮助你才行啊。虽然你说是我帮他工作啊，但是他不请你，你也帮不到他。所以其实我在世间上呢， 我们很多时候其实很多事情呢都是要很多因缘条件，但是我们常常是认为说是我在帮老板赚钱，老板只是坐在那里，但是你想想如果他不肯请你，你也讲不出这句话。所以不管这个老板怎么样，他肯请你工作也算是给你的一个帮忙啊。所以你今天能够赚到的钱，我并不是说你一定要给回老板但是就是说你要知道说其实我们是能够赚到这个钱要有很多因缘条件的，老板请你，另外呢老板的生意还有其他人愿意跟他买东西，然后他的生意能够赚钱他才能够请你，对不对？有人要买他的东西，有人要跟他做生意，他才有账给你赚如果大家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互动流动的话，不管是谁在敲诈谁，或者是说你觉得、这个人太可恶了或者什么，但是事实上就是你发现一切都是要这样子因缘条件的。我们之得来的钱，其实如果没有老板要做这个生意，然后也没有顾客要买他的东西，你要做账的也没账做。你这样子想，其实你就会感恩所有的人。但是我们常常忽略这一点，只是看到我们自己付出了很多。所以呢就因为这样子呢，所以我们常常很多人呢就觉得我为什么要跟人家分享，他没有了解到说我们的生活其实是靠很多人的互助才可能产生的。所以呢佛陀特别在开示这个尤其是希望呢生活能够得到安稳得到快乐的人呢，佛陀一开始开示就是布施。因为布施让我们呢在生活当中呢能够有一种感恩的心，但是就是我们说布施你做对了吗？有的人布施他不是抱着感恩的心布施，那这样子他的布施呢不一定就会得到，不一定就是从能够从布施当中呢得到真正的一种利益以及快乐，无可奈何的布施。所以佛陀在对一些呢希望呢这个生活能够呢更美好，物质生活不缺乏啊，能够在生活上呢能够有很多善有的资助啊，能够希望呢来生呢能够比今生更好的这些人呢，佛陀一开始就跟他们说布施。那为什么要布施？有的人认为说我的钱包已经钱不够多了，你再叫我布施，你们听过吗？要有舍才有得，听过没有？你不舍出去就得不回来。会做生意的人也是要放一点钱去那边钓大鱼，对不对？你钓鱼都要放一个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不是说我们要钓大鱼了，但是呢佛陀为什么说布施呢很重要，就是希望来生更快乐的人，或者是今生接下来的生活呢物质生活上种种生活资具上呢不会缺乏，其实布施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呢如果我们不布施呢，我们只一直把东西这个紧紧的锁在我们的保险箱里面，紧紧的呢守在自己的手上，其实它第一个它不可能一直永远在我们的手上，第二个呢它留在我们手上它会流失的，它会变的。就比如说你拿一大堆钱守在你自己的手上啊，你以为拿着这个钱你就很有保障，但是事实上呢不见得的。我们常常说这个钱呢、你守在你自己的身上自己的手上自己的银行里面，第一个钱会贬值，对不对？我们的钱币不断的贬值，然后呢还有呢我们说这个我们的钱财啊是五家共有，你们记得吗？
黄金
忘记了。就是说我们的钱财，我们你看很多人呢希望呢继续储蓄很多很多的钱。佛陀一再强调说，不要以为有钱就是万能的。钱呢最后它都，其实这个钱这个东西啊，第一个我们看到它贬值，第二个呢其实有的时候呢，如果是还好我们现在这个没有像古代呢一换一个国王的时候，他把所有的钱，他说就像以前日本时代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印了很多，我们在这个东南亚的时候说印那个香蕉钱，它上面有个香蕉的图案，后来日本一投降的时候，所有的钱全部变成空了，所以很多人收了一箱一箱的这个香蕉钱就等于零了。所以呢这个钱呢，这个是其实纸张印一个图片上去而已嘛。然后呢这五家共有是什么？第一个，有时候你会遇到火灾就烧掉了，水灾，还有什么盗贼，还有如果说刚好我们身在呢这个国家呢太多的贪污腐败的国家呢，有时候或者是说暴君的这种国王呢，他一下子就把你全部抢走了啊。那还有一个，最后一个是什么？我们说火灾、水灾、盗贼、这个暴君、
亲戚
对啊，亲戚啊，有亲戚一直跟你借钱哈，借去做好事还好。所以呢最后一个是不孝子孙，一有钱的你会发现到呢，现在很有钱的从小呢那个小孩呢就是受保护，什么呢都过得很舒适，什么事情都有工人照顾，然后呢这个用的都是名牌，所以在他的头脑里面呢，他没有想过怎么样节省的，他只是想到他要什么就是什么。最近有很多家长跟我投诉，我的小孩要考 HSC， 还没考试，那个 try exam 成绩也不是考得很好，就跟我说我考完 HSC 你就要买一辆车子给我，新的，然后我考完试我要去旅行，出国旅行，还要买车子。这个是才还不到18岁的小孩就这样子的思想，好像是天上掉下来的一样。那如果他是这样子的观念的话，又不肯努力，又人又懒散的话，以后呢他就等着你的遗产给他去花掉，他就想反正我爸爸很有钱，我不用做工也够我活啊，所以呢慢慢就会把你的钱花掉了。所以呢以后呢你们也不用太存太多给你们的小孩，要让他们自己努力，培养他们独立的性格，珍惜资源，这个很重要。现在太多被宠坏的小孩已经变成不好的一个习惯，什么都是要名牌。那所以呢我们说这个钱财其实你收在你手中它迟早流失的，那这样子的话有什么意义呢？对你来说或许你可以得到生活上的享受，但是死了就完了，你带着什么走？反而是那种贪婪的坏习惯带着走，那个染着于物质享受的习惯带着走，对不对？所以呢佛陀说这个布施就像什么呢，他说就像呢农夫呢他种了稻谷，他是有很多的收成，如果他就觉得我这么多的收成我要把它存在我的仓库里面，这是我今年的收成多么好， 我要慢慢用，慢慢用。那一点也不愿意呢，就是比如说一些人没饭吃了什么，他也不愿意去布施。那他藏在他仓库里面这么多，他一个人一家人能够吃多少？那也不会拿一些种子再去播种，那你就藏在仓库里面。那或许你自己可以尽量的吃，尽量的吃，吃一部分，老鼠吃一部分，对不对？然后呢，最后呢，就是一大部分腐烂掉，结果什么都没了，第二年就什么没了，对不对？但是如果这个稻谷，你发现你得到的，你得到丰收，有很多的稻谷，哎，那你开始呢，你就用一些谷种呢，再去种这个就种新的这个稻田，然后呢，有一些呢可以去布施给别人，一些贫穷没有钱吃、没有东西吃的，哎，大家会觉得哇，这个富翁好慷慨哦，开大门。分给大家，哇，整个村的人大家都非常欢喜你。诶，你到时候你自己也够吃啊，那同时呢，你播种出去的又有新的回馈了，有新的长出来了，然后而且全村的人都这么喜欢你啊，大家都觉得你是大好人啊。所以呢，这个舍出去呢并不见得是一定是会贫穷的。所以呢，他说呢，如果我们希望今生来生呢能够生活得更好呢，布施非常的重要。我们布施就把像种到田里面去，它会长出更多出来啊。但是呢，这个我们这个布施呢，要怎么样的布施才能够长出健康的这个回报呢？啊，这个就是我们布施的时候要有一个欢喜心，利他的心，就像他说的，帮助别人，哎，别人也需要我们帮助他。还有你帮助过后，你要有一种舍心，不要念念不忘，帮助了然后就到处去宣传，人家没有帮你宣传，你就自己宣传，你知道吗？他今天这么有钱，都是当年哈、哦，我怎么帮助他啊？当年啊，他怎么潦倒啊？种种的，那这样子呢？就这样子，就是你一直挂着，其实就没舍啊。所以呢，要有一个舍心以及利他的心去帮助别人。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在帮助的过程当中，让我们自己呢心呢能够更开朗、更开拓。慈悲心能够增长，然后呢，这个清净心呢，这个不贪婪的心也能够增长啊。那这样子呢，才能够借助布施呢，给我们当成一种修行啊。那布施呢，有几个方面我们可以布施。一般我们说呢，布施呢，我们说刚才说像种田一样，所以所谓的悲田。敬田，大家常常听到说种福田啊，种福田。所以福田呢有分悲田跟敬田，悲田呢就是发自于慈悲心的。所以比如说你帮助医院啊，帮助孤儿院啊，帮助学校啊，帮助社会的一些福利工作啊，种种的，这些属于悲田啊。敬田呢就是供养这个三宝啊，佛法僧三宝，供养父母啊，这一些呢啊，供养师长，这些是属于发自于我们尊敬的，不见得是说对方一定很需要什么那个东西，但是我们的一个恭敬心我们供养。所以一般呢，我们用这个布施是一般平辈或者是悲田呢，供养心来这个布施的呢，我们通常说是供养。所以其实供养跟布施呢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只是供养是用在发自于恭敬心的。那在布施呢，有的人说那布施 我没钱，那我能够布施什么呢？那这个布施呢，其实也不一定是要用钱啊，有的时候是用你的体力，比如说你们年轻力壮的，你去寺院扫地啊，擦窗户啊，这些用你的劳力去帮忙做事情也是一种布施啊，或者是给人家一个微笑，给人家觉得不要那么样紧张，这也是一种布施。所以有一些布施是不用钱的啊。那这个布施呢，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看待。第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心啊，是用怎么样的心去布施，会造成那个功，那个在你得到的利益，就是功德上会有一些差别。有一些人布施呢，是发着一个很清净的心，很喜欢帮助别人的心，很高兴看到别人呢能够呢得到快乐，那就而且能够有舍心，那这样子的心。有一些人呢，他布施的时候呢，他的心是就是好像不是那么样的清净，就是说我布施给你，我希望到时候你能够给我一些东西啊。那这样子的话呢，心的不同，就会造成呢你的功德不一样。或者就像刚才你们说的，布施有的人的心呢是我布施，因为呢我自己太多贪婪，我要借助这个机会呢减少我自己的贪婪。那不一定是看到对方有需要，有一些人呢不要给我这么好的笔，送给你，你说我不要，我已经很多笔不要给你，我拿了我会贪婪。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就变成说你这个布施好像是为了自己不要贪婪而给他，但是他也不见得需要啊。所以很多人呢，有一些人就觉得自己家里的东西太多了，然后就拼命送，然后有的别人说我家里也有这个的，不要再给我了，然后呢他还是拼命塞给你。那一种时候呢，其实也不能够真正叫做是布施了，对不对？像说你们搬家的时候啊，然后呢这个东西太多了，然后呢赶快就塞给这个给他，这个给他。那如果刚好呢对方是很需要那个东西啊，你能够给他，他很欢喜，那又不一样啊。如果说他说我也没有空间放了，我的储藏间已经爆满了，我不要这个了，然后你还是拼命塞给他的话，那这样子变成你的布施呢是增加人家的烦恼的话呢，那这种布施就很难说是什么样的布施了，对不对？那所以呢，这是我们布施的时候呢，我们的心态啊，你布施的时候是为了减少自己的贪婪，而没有，当然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减少自己的贪婪，同时看对方有需要，我们给到恰到好处，那还可以哈。但是如果是给人家增加了麻烦的话，那就不是很不是就是不是那么的理想哈。那有一些人呢，一般有很多人呢常常说我到佛寺去种福田啊，去种福，去捐钱啊，去做什么，希望自己来生更好啊。所以呢他的出发点呢是希望自己来生更好而已，是希望自己以后有福报啊。那这样子呢，其实这个布施呢，他是借助这个布施希望累积以后自己的福德资粮，自己的福报啊，希望自己来生呢会比较富有。那这样子的这个出发点还是只是为自己，不够广啊。那另外一种呢是布施呢，纯粹就是希望成就别人，然后也不染着啊，希望别人能够离苦这个能够得到欢喜，那就是这样子。那这样子的是纯粹就是利他，那这样子的心是比较广一点，你不是只是想说我帮助他是因为我要得到福报啊。所以呢在表面上看起来是一样的，但是每个人的心不一样的时候呢，得到的功德就不一样啊。所以为什么有一些人布施很多呢，到他老来的时候还是有很多烦烦恼恼，而且不见得就是好像真的有给他带来很多的这种回馈。但是有一些人呢布施呢，他真的越来越有福报 你可以看到做什么事情都越来越顺利。所以这个跟心态呢的清净与否很有关系。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布施的对象也有关系，哪一个田啊？不是说悲田跟净田哪一个比较高，哪一个比较低。就比如说你布施一个坐在路边讨钱，四肢发达，年纪轻轻，拿着一瓶酒在那边，然后叫你布施，跟你去布施一个养老院的里面的老人，两个都是悲田，对不对？一个你看他坐在路边好可怜，好像肚子饿，冬天又很冷，对不对？你就想布施给他，但是这个人又有手又有脚，为什么要坐在路边乞钱呢？跟这个老人家真的没办法了，你不布施给他，他也自己没有办法去工作的，哪一个这个比起来呢就有一点差距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田的不一样，这个对象的不一样呢，也会造成呢这个功德的一点不一样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所做的事情啊，是一个很简单的小事，还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但是你能够呢放舍自己的时间精神去做，那也会造成这个功德上会有一些差别啊。但是虽然是这么说呢，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这个心。有时候呢你做的东西是小小的，但是你的心非常的清净，那所得到的功德也会大啊。所以比如说布施，有的人布施100块，有的人布施2毛钱，但是呢这个很难用这个价值来判断的啊。比如说一个小孩，他看到这个因为这个我曾经有一位居士，他跟我说他小的时候在这个他们乡下呢，在他在越南，然后呢他说每次呢就早上的时候都会有一位法师呢就从他家里走，就在家门前走过，好像是托钵的。然后呢他每次呢都很高兴，每天早上就坐在门口等，然后他妈妈给他零用钱就2毛钱而已，他每次就等那位法师走过，他就把东西放进去，每天都是这样子，然后很高兴，他就反正他也没有想什么，他就很高兴。然后那时候也还没真正学佛，那小朋友来的啊。那现在他是蛮有福报的啊，但是所以现在呢，现在他这个布施呢可能会出的比较多，但是呢心可能就没有当初那么清净了。他说那个时候的心很清净，现在怎么样也搞不回这个清净了。现在大了哈，跟社会做生意啊，头脑就比较这种从利益的观念去思考了，就会想啊这样子种福会有回报，就会想，因为又听到说这个这样子布施会有回报，然后他会想哎，当初他真的是这样布施，所以他现在很有福报，所以他就现在布施的时候就很容易去想说哎，我现在布施我要得到什么回报，所以心就很难那么清净。但是当初那小孩子的时候，他那个就是很高兴的等着那位法师走过，那2毛钱这样子空那样子进去的时候，那种感觉他就是很欢喜的，那种感觉是很清净很纯洁的。那种得到的回报呢，跟现在你出一个1000块钱，但是都心里就是啊，我希望向菩萨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的那种心态比起来，就是差得很远的。所以重点还是在这个心的问题。所以布施呢，我们要如法的布施啊，有几种布施呢我们要避免啊。这个常常我们容易犯的啊，在这里呢印顺导师在成佛之道有提到几种，有提到七种。一种呢是叫做随自施，也就是随人家到了你的面前你没办法这个是不如法的布施啊，这是不如法的。就是比如说你们在路上走啊，然后一个 Red Cross 走到你面前拿着一个桶，然后就请你布施，那你又不好意思，那你就只好放一个2毛钱2块钱下去， 啊，这种是，但是你的心就好像是要把它打发走的那种心，没有布施的心。那这种呢，既然没有布施的心，就不能够叫做真正的布施了啊。这个随智，然后另外呢，这个是布，叫恐怖的怖。为什么恐怖啊？比如说有的人他生病了，生病了，或者是说遇到事情不顺利的时候，然后呢就赶快去布施，希望呢自己的病能够好起来啊，这个遇到的困难呢能够赶快解决，因为总是觉得说哦这样子是重福嘛，然后所以呢这种是叫做布施啊，就是因为恐怖，所以呢希望说啊赶快抱佛脚哈、啊，然后呢这个做一些布施呢，希望能够这个扭转呢这个情况，所以呢这个呢在一般的信徒其实蛮多的啊，就是遇到比如说自己的财产啊、自己的权位啊、生命啊有危机的时候呢，怕会失去了，就希望从布施的功德当中呢得到什么消灾延寿啦、逢凶化吉啊这样子的情况，那这种是就是这种布施啊，其实也不是真正如法的布施。然后另外呢就是报恩施，报恩施呢是受了人家的恩惠，然后呢觉得啊很感这个对不起，也就是觉得说啊现在呢必须要去感谢他。那这种呢也不能真正说像是是布施啊，就是因为人家帮你做了事情你就谢谢啊，谢谢人家，所以这个也不能够真正叫做布施。就像有一些人呢，这个常常呢到这个佛寺啊、神庙啊去许愿呢、希望佛菩萨啦、神灵啊保佑他啊，这个生意兴隆啊，然后呢儿子赶快娶一个媳妇啊，然后媳妇赶快生一个儿子、孙子啊这样子种种的。那这些呢，然后呢他的愿得偿的时候呢那他就去酬谢，有很多人是这样子的。我遇到一个常常来佛寺呢，他就而且他还要选号码的哦，他就开一张支票66块钱，奇怪，这么奇怪的号码然后呢他就而且啊他开了支票，他就叫我们呢要写一个收据给他，但是支票又还不给我们哦他说等一下我现在要拿这张支票跟这个收据一起去佛那个菩萨面前跟他证明说我是有开这张支票然后呢他要许愿呢，就是希望他的儿子呢考上了这个 OC class。你们知道 OC class 吗？ Opportunity class， 可能你们不知道，就是这里小学四年级的有就是好像一个鉴定考试，如果考得比较好可以升去那种比较好的一些班或者是学校吧。然后呢他就先给66块，然后就是那个小孩呢要去参加这个考试之前的，然后呢考了过后呢这个成绩出来了啊，真的被他拿到了哈，他就再来谢谢这个菩萨呢，就再写一张支票166块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166啊，但是呢就是这是说明呢，就是有一些人呢他是求东西的许愿啊，然后他的愿得偿过后呢他再来回偿，那好像是贿赂这个佛菩萨一样的，我先跟你下 deposit 然后66块，你如果给我通过的话呢我才再给你多少这个好像真的是有一点对佛菩萨有点侮辱的感觉哈，所以呢这种呢叫做报恩施，这个或者是求报施啊，这种呢都不是很清净的心情来做的。 那报恩师呢就是谢谢然后去给的，然后另外一种就是求报啊，希望别人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许愿的，或者是说有的人去送礼送给人家，但是他其实有目的的，我今天送礼给你，可能下个礼拜我就会来说，哎，不好意思哦，我有事情需要你帮忙，哎，上个礼拜你不知道他原来有事情，你已经收了那个大礼啊，那现在他这个礼拜来找你的时候，你就不好意思拒绝他了。所以这种呢是这种也不真正是布施，他这个布施呢是有目的的啊，所以这个叫求报施。然后另外呢就是习先施呢，就是延续呢这个父母或者是说祖先流传下来的一个习惯啊，自己呢并没有这个布施的这种意愿，但是呢比如说你的阿嬷就跟你交代你每一年七月的时候你一定要去佛寺啊供养两包米，然后呢所以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呢到阿嬷不在了，那可能爸爸就继续的做，爸爸不在了就轮到你去做了，那你就每一年农历七月的时候就会送两包米到佛寺去，但是你不知道是为什么，你也不见得是有那个心要布施，只是说是因为这个是祖先传下来的一个传统啊，那这样叫做习先这个习先施，所以并没有真正的一种布施的一种发心啊。然后呢另外呢西天呢就是希望呢布施呢希望得到天神的喜悦啊，得到天神的护佑啊，或希望说能够以后能够上升天国啊，这种是就是求自己希望自己呢能够得到神的天神的护佑。然后最后一种呢也是很常见的就是药名呢就是借作布施炫耀自己嘛，啊，这个很常见，很多人布施呢尤其是出大笔的呢他需要人家称赞或者是帮他宣传，那如果你不在大庭广众呢帮他宣传呢，以后他就永远不来这个布施你这个地方了。如果哪一个地方呢他布施了呢，会在大庭广众帮他宣传帮他这个称赞，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他就会很慷慨的一直布施啊，所以呢这个是药名，所以这种呢是不如法的布施。所以当我们要把布施当成一种修行的法门的话呢，一定要避免这七种布施，因为这种七种布施呢都是从一个我出发，然后都是在自己的名闻利量上呢打转的啊。那我们学习布施呢一定要记得呢，佛为什么把布施当成一种修行的法门，也就是说希望透过布施减少我们的我执啊，然后呢同时呢能够去关怀到别人，体谅到别人的需要，接着这样子的布施的时候破除自己的贪婪，同时呢去体会到说我们今天能够有这么多的财富其实是靠很多因缘条件帮助才能够拥有的，所以呢其实我们应该能够有心有疑虑的话呢能够呢去跟人家分享，这是应该的啊。然后呢希望呢能够别人都能够得到快乐，那从这样子呢第一个减少自己的贪婪，第二呢培养自己的慈悲心啊，舍心，那这样子在这个过程当中把这个我执慢慢减少，因为当你要布施的时候你就会要看到别人的需要，然后呢舍掉自己需要的去帮助别人，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慢慢的这个才能够用把布施呢当成自己的一种修行。那很多佛教徒呢停顿在哪里呢，把布施当成重负， 种的是给自己的福报。那这样子呢，他就变成停顿在这里，只是说啊，种福给自己以后啊，不要苦，自己的家人以后不要苦，就是停顿在这里。那我们了解佛法的呢，要更进一步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这个福报是，如果你用清净心去做，这个福报自然会跟着你来，你不用去求的。那重点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有福报，心又要清净，那就是在你布施的时候要能够呢以清净心去布施，欢喜心去布施，你的果报就是清净以及欢喜，同时又有，因为你又你的布施，物质上的布施，或者是法上的布施，或者是无畏施，那给你这个在精神以及物质上的回馈，这是自然而来的。所以呢，这是我们说这个布施。那所以呢，布施呢，有的只是停留在呢，只是为自己，那这个还是很基础的，好过，但是都好过不布施的人呐、啊，那个完全完全连这个跟人家分享都不肯的，那那这个比起来呢，还是虽然是为自己的福报，但是呢，还是好过那些不布施的人。那第我们说第一。这个最基础的一种呢，就是只是为自己的福报而布施。那第二种呢，就是为了舍贪心而布施的啊。所以我们说一般就是就是要净化自己的，尽量的布施，像阿罗汉什么都不要，他就都舍掉啊。但是这个就比较也是在提升自己的心。但是这个悲心放呢，悲心上可能没有那么强，因为你布施的时候不见得是。重点不在于利他，而重点在舍自己的贪心啊，所以这是第二种。那第三种呢，是这个菩萨的修学呢，他要能够最主要就是利他，利他的过程当中呢，又要能够以智慧、慈悲去相应，要有想办法怎么样去帮助对方得到最好的快乐。最好的帮助给他们最好的帮助，同时呢自己要能够不贪婪不执着，然后呢更进一步的要能够去看到呢这个这个布施的这个过程呢事实上是缘起性空的，没有对方要接受我们怎么布施，我们怎么布施，我们今天能够布施是因为对方有需要，所以你要用感恩的心，所以也要正好我有这个东西你有这个需要，我们两个碰在一起，你一提起来我刚好有可以帮你，这个一切都是因缘条件的、啊，是需要很多因缘条件的啊。所以呢这个菩萨要布施呢，他听到有人需要他又能够帮得上忙的时候，他非常非常的欢喜的。所以呢这个是菩萨的布施。那我们上个星期谈到这个菩萨呢的修学，那布施呢在菩萨的修学来说呢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菩萨必须要跟菩萨的重点就是在于这个帮助众生，对不对？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那他的我们上次说菩萨另外一个名称又叫做觉有情，所谓觉呢就是上求佛道要得到觉悟啊，下化众生，众生是有情啊，所以他是要觉悟所有的有情啊。所以既然要去帮助其他的众生，那你帮助众生的过程当中，当然这个缘起行为很重要啊。那还有这个众生其实还是凡夫的时候，这个我们给他不管是在物质上的帮助、精神上的帮助、知识上的帮助都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唯有透过这些我们还能够去在给他们支持以及帮助他们的需要的过程当中来这个告诉他们一些佛法，引导他们。所以在这个菩萨的修学当中呢，菩萨的这个主要的修学我们说是六度啊，就是布施、 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以及智慧。可见呢，你看布施是第一个，当然这个布施要做得圆满，要有这个智慧为道啊。但是可见的布施呢是非常重要，因为菩萨他如果不布施的话，他怎么去度众生呢？他就是透过布施而去戒引众生。所以菩萨呢，他那这个为了他，但是菩萨的布施呢是为了利，是利他啊，不是像刚才说只是想要自己的福报。当然这个菩萨呢他也需要很多的福报，他要很多很多的福报，所以他然后他才能够帮助很多很多众生。但是他在做的时候，他没有想到说是要累积自己的福报，他只是想说怎么去帮助众生。那所以菩萨呢他利他，而且呢他在他是尽什么尽他的能力呢，能够施舍的，他没有一丝毫的去存留的存留给自己的那种心态。只要他能够做得到的，不管是这个外财或者是内财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这个外财呢就是其他外在的东西啊，不管衣服啊、食物啊、钱财啊种种的。那内财有时候就包括像我们看过一些这个佛陀的这个的故事，也就是说佛陀在不同还没成佛之前当菩萨的时候，他如何的能够忍耐种种的这个挑战以及种种的这种这个艰苦，然后甚至呢能够呢布施他自己的身体种种的。但是那个当然是大菩萨的行为。所以呢菩萨呢他从来不这个，他是无条，他能够将自己所有的一切呢无条件的舍于众生。那他即使他有保留一些给自己呢，他其实也不是把它当成自己的，只是像银行一样，暂时比如说暂时没有人要，好，那我就收住吧。所以像观音菩萨很多珠宝挂在身上，但是他没有把它当成自己的，谁需要他就给他啊。那所以呢他是像这个银行这个来只是在管理，然后呢这个有人需要的时候他就尽量的去舍。所以菩萨呢他是尽量的能够舍，然后当然就是不管是物质上的布施法佛法，尤其是佛法上的引导，还有就是无畏施。我们说大家就是有困难的时候都求观音菩萨，观音菩萨给我们众生带来很多的安慰。在很多事情，很多的人，在很多不能够，就是人的能力很难不能够掌控的时候，我们都说求观音菩萨吧，至少给我们心灵上的一个支柱。所以菩萨呢给众生带来无畏施，让我们的心呢能够得到安稳，然后能够有一个依靠，然后也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引导我们学佛。所以有财施、法施跟无畏施，这是上次说过了，不用写了哈。然后呢这个另外呢就是他在布施的过程当中呢是怎么样呢，说菩萨布施的时候呢，他要能够做到了，难施呢就是通常呢我们布施呢就是我们觉得比较容易舍的我们就舍，但是有时候遇到我们自己非常心爱的东西，我们就很难舍出去了啊。但是菩萨呢要呢连自己最心爱的东西啊，或者是以很大的努力而得来的东西呢，如果有众生需要他也要能够舍出去。这个是难不在于说这个东西太贵还是什么，这个难是在于这个东西或者这件事情 跟我们自己的关系太密切，当你要舍的时候就很难舍。但是如果有众生非要那一个才能够帮助他们的时候呢，他菩萨要能够做到非常难舍的也要能够舍。还有殷勤施呢，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布施的时候啊，就是怎么说呢，做布施就是比较随便，没有那么殷勤热忱。这个布施呢也要照顾到对方的感受，所以菩萨布施的时候呢比如说有一些人有一些人说像你假设是你们的那个惠民社的年刊要打广告吧，假设说要找 sponsor， 然后有时候你会去找一些商店然后那商店就跟你讨价还价，然后就说好吧，就给你这个100块钱吧，然后呢又然后再接下来等一下又再打电话给你但是你要给我那个版面要多大的哦，然后又跟你这个讲了很多很多的条件对不对，然后这样子的时候呢，这样子就是说这样子的布施呢就让人家觉得好像在求你一样那种感觉菩萨布施他不这样子的菩萨布施呢总是以一种清净的心恭敬的心，他布施给人呢他要恭敬对方欢喜的心，而且亲手送上不像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公司呢大老板如果说他说好我比如说你们 Universe 去花园了假设了，然后他说好吧你明天来吧，然后就叫他下面的书记说你就给他多少钱嘛，那你就觉得好像那种感觉就不一样。如果说他说我非常欢喜你们做的事情，然后请坐下来，然后他亲自请他的这个书记开了支票，然后他亲自交给你，那种感受就不一样，他对你的尊重，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做的时候呢，虽然最后你拿到那个支票是一样的，但是呢由他这样子很诚恳的交给你，表示他的诚心。他说到时候我就叫我的 accountant 记一张给你这样子了，那种感觉就好像被你唠叨的他没办法就说好了我们到时候会记一张给你就这样子，那种感觉就完全不一样。所以布施呢要做到不要伤害对方的心，要让对方欢喜。所以菩萨布施呢他会以清净的心恭敬的心欢喜的心去布施，同时能够亲手去做那这样子呢不会让人家有难堪的感觉，好像我来给你增添麻烦了这样子那种感觉所以呢要给人家觉得你是非常欢喜，然后你这样子做没有给他增添任何的麻烦，即使他有给你增添麻烦你也不要表现出来。尤其是说对方如果说真正是很有困难的人，他可能好不容易鼓起一个勇气来说你能不能帮我一下，他可能已经想了一个月才真的没办法了才来找你，然后又被你酸了一大堆的时候才给他一点点的时候，他以后可能在自尊心上啊或者是说在自己做人上呢可能都会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说一个假设说一个爸爸失业很久了，然后呢他就这个想这个家里有好几个小孩如果说小孩没东西吃那就很麻烦了，所以他就只好这个厚着脸皮来请你帮助，然后呢你又跟他这个讲了一大堆的教训的时候才给他一点点的时候呢，对他可能他心里就会有很大的打击然后结果呢可能会去做一些糊涂的事情，那这样子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殷勤施呢就是那种给人家非常欢喜欢喜的那种 能够不让人家难看的这种感觉。所以菩萨布施是要做到这样子啊，所以布施不单单只是布施而已啊，这个态度上很重要。那还有一些人常常会说，那有没有像你们大家可能会想啊，等一下可能我给你们问一些问题，就是有一些东西是不是，或者是有一些人是不是不应该布施给他呢？对不对？你们常常会想问这些问题啊。所以在这个这里有说到呢，布施呢应该是为了利他。第一个我们要注意哦，要帮助他，帮助他是在正面的帮助他。那另外呢，就是说如果布施了会影响我们自己的道业的，那也要考虑，就是在你自己的修行上会得到会变成障碍的。你帮了人，你自己修行上会得到障碍，那就要考虑一下啊。那但是你会说啊，那我布施太多了，然后这个到时候我就没钱啊。那这个是看你自己的心情是怎么样啊。如果说你没钱，但是事实上你还可以，只是暂时，这只是说钱包少一点点钱，但是生活上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的话，那就还好。但是如果你布施到呢，你自己呢这个退心了，比如说有一些人呢，他这个，所以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本来应该是尽量的去布施，但是呢这个布施的能力、帮助人的能力、心量的扩大的能力，有时候是要慢慢学的，不是不能。我们当然希望说发菩提心帮助别人，帮助人，但是这个心量呀，有时候一下子知道应该要扩这么大，但是气球也要慢慢吹，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一下子扩不了这么大的时候，你勉强自己做那么大的事情的时候，做了一次以后不敢做了。就像有很多这个像 Unibus 的人，就是参加了菩提之夜过后，以后就从此呢就不要出席了，那这样子就不好。所以我们要挑自己能够挑，你能就像你举重一样啊，你能够举多少你举多少的，你不要勉强自己举那个你举不起来的，然后把自己的腰折断了啊。所以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应该呢，这个菩萨的修学呢，应该不惜生命呢、财物呢来布施，但是这个要渐渐的修学啊，这个耐力啊、忍力，慢慢的增强，从自己能够做的扩充一点，扩一点，能够忍的事情，哎，慢慢的忍多一点，多一点啊，然后呢，这个悲心。悲悯别人、关心别人的心，慢慢提醒自己。像我们说在八正道说的正精进嘛，记得吗？正精进说到呢，就是这个前面两项，就是说在精进的力量，就是常常提醒我们保持一个正念，提醒自己这个还没有升起来的恶念恶法不要让它升起，已经升起来的恶法啊，身口意恶的身口意行为要 stop， 这个要你的精进力。然后呢，另外就是这个还没有升起的善法，我们要加一把劲给它慢慢提升。比如说你本来你自己的性格就可以，就是还可以啦，就是哎关怀同学啦，种种的可以，但是有时候就是也会懒散的时候啊，不想管这么多，或者是说跟你比较没有那么有关系的人，你就完全不理睬或者什么的。那我们要渐渐的慢慢把我们的心扩大一点，哎，不要只是想到我的朋友，我们要想到整个团体，哎，整个社会所有的众生，哎，应该从哪一个方面去帮助大家，让大家能够多听闻到佛法，得知道怎么样是苦的根本原因，从 更根本去解决种种的，把心呢这个悲心能够扩大，不要只是感受到自己家里的人苦，哎，把这个将心比心呢，自己家人的这个苦恼，去再去看看周遭的人，每一个家庭哎，其实都有这么样的苦恼。如果那这是大家共同的苦恼，就像悉达多太子当初他离开王宫，他也是这样子啊，他自己感觉到人有很多的烦恼，然后看到原来这是大家共同的烦恼，所以他发大悲心，要找出一个真理解决的方法，帮助这么多的人，因为其实大家都是有共同一样的烦恼。那所以呢，这个慢慢的修学，让我们的忍耐力增强，悲心增强，不要带一点勉强啊，这样子的时候呢，才不要呢给自己的修行造了障碍。为什么会造成障碍？就是当我们像你举重，一下子举太高，去举太重的，把自己的腰折断了，以后连一个小小的都不能举了，看到它都不敢动了。那这样子呢，就变成给自己造成了障碍。所以呢，我们要能够呢，这个慢慢的慢慢的挑，慢慢的挑啊，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个让自己呢能够慢慢增强自己的那个能力啊。所以就好像说，我们要跟人家说法，那如果说自己的能力还不够，那自己对经典都还不了解的话，那我们也只能讲自己懂的，不要。就好像说，哦，因为我要学菩萨道，所以我要跟你讲很多，但是自己现在还不认识那么多的话，怎么会讲那么多呢？那只能一点点去讲。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好像说，比如说有一些东西呢，是，比如说出家人，我们的这个身服、袈裟啊这些东西呢，如果对方说你的袈裟送给我，那这种东西呢，这是我们的一个身份的代表，这个东西是不能够送的。因为为什么呢？另外一个就是你这个袈裟，我们的身服送给他，万一他拿去穿了，然后他去脱钵现在很多这样子假和尚很多啊，所以那也是很大的问题啊，对不对？那而且这个袈裟让我们提醒自己的道业，那所以呢有一些东西呢是不应该施舍的，所以也是要用一点智慧的，不是说菩萨要布施就完全这个谁要什么就拼命的给，不是这样子啊，看自己的能力能够做多少。但是这个在谈到能力的时候，要跟自己的执着也要看得清楚，有的时候就是自己贪婪，就说我能力做不到所以呢这个要慢慢去拿捏出来，可能就是一方面就是做不到，很难舍的东西你就会觉得做不到，那这跟自己的执着也有关系啊。但是既然做不到，如果勉强给你舍出去的话，你就自己呢会变成忧郁症的话呢就想念那个东西，想念到呢这个失去理智的话，那也不值得了哈。那所以呢，在这种情况就是还不能够，真的不能够，你知道说舍了这个东西你会太难过，可能呢就连打坐也不行，拜佛也不行，修行也不行，听经闻法只是想着那个东西，一直想着那个东西的话，那就暂时可能就必须要慢一点啊。所以一方面也是调整自己的心情啊，那这是第一点。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从对方来说，是不是每一个人来求东西我们一定给，也不一定的啊。如果对方是，比如说对方是故意来捣蛋的，他一直跟你要求很多东西，那你明明知道他就是来挑战的，他不怀好意的，他就是故意来挑战的，那这种呢你可以不舍啊。然后或者是他是疯狂的，精神病的，跟你要这个要那个，然后明明你就知道他是精神病发作了，他现在跟你要东西，你给一个精神病的人，你给他，他到时候他醒来了，他还不知道你给了他东西呀、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如果他是疯狂的，或者是说，比如说小孩子太小的， 他要求他跟你要比如说小小的，他只是看到你的什么东西很好玩啊，那你觉得说给他太危险了，比如说他有一个你在的一个玻璃的东西，那你也不能够给他，对不对？而且他也不知道那个东西是干嘛的，那这种东西你就不能给他。所以这种呢，这不能够说他要啊我就给啊。很多人也是常常说为什么你给这个，他要吗我就给他啊，这太好真的是太好的人吧。所以这个有时候要看一下情况的啊，有一些反而你给了他，比如说小孩子他说他要这个一个什么玻璃球，然后你就给他，等一下他塞进嘴巴里面去，那就梗到了，那怎么办？所以这个要有一点理智，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是要用脑一下。然后比如说还有一些人做不正常不需要的求索啊，就是讲一些不合实际的要求，那这种呢我们都可以啊，就是不应该给他啊。如果给了他们呢反而其实有过失啊，因为如果说他做不合理的要求的话，你知道他故意捣蛋的，那你还在给他这样子，那反而造成了这个不好的后果，也滋长了他的坏习惯，那这样子呢就不应该给。然后呢另外呢就是还有就是说这个对方要求布施到底是为了什么啊？如果说帮助他这个成就他的杀盗淫妄的这样子的一种事情的话呢，那这样子是帮助了他去损害众生的，那我们就不应该帮。所以你要看到对方需要的是什么，比如说啊，有的人赌博，他赌输了，他求你帮忙借钱给他，或者是说叫你借钱给他去赌博，那这种呢都是不应该的。叫你借钱给他去喝酒，那这也是不应该的。好，所以呢，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如果说有的人开口一个要你帮他做一件事情，否则呢他就这个就是为了一个小小的事情呢要你呢就是牺牲你的生命，帮他做一件小小的事情而牺牲你自己的生命，那这种情况呢也不划算的啊。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要衡量，不要呢为小而舍大，就是说你去帮他这个小小的事情，但是呢会让你失去你的生命，那这样子是值得还是不值得？比如说有一个火灾，然后有一个阿妈跟你说我的钱包在里面，你跑进去跟我拿吧，那这种情况你要不要进去帮他拿？虽然是帮助人啊，但是这个钱包这个东西呢其实身外之物，只是说这个阿嬷可能他的一辈子的储蓄就在那里，但是有没有必要你知道说这个火已经烧得这个样子了，去找那个东西出来，可能你连命都赔上了，那这样子的帮助需不需要？对不对？所以这一个呢就是你要去衡量一下的啊。所以呢换句话说呢，这个布施呢一定要有利他的心，想我们不要从自己出发，从对方的立场去思考怎么去帮助别人，要有一个悲心，然后呢要有智慧，要知道说怎么样去帮助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对方，对方可能会有一些要求，因为他自己的贪婪，自己比如说一般的凡夫会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自己的生命自己的种种， 那我们去帮助的时候尽量的帮助他，但是我们也希望说在帮助的过程当中的取舍，我们希望说最后能够在法上能够给他们帮忙，对不对？那所以呢，在能够帮忙的物质的方面我们也可以给他帮忙，但是如果再有必须要做取舍的时候，我们自己就要用智慧去衡量轻重，那这样子做的时候呢就比较容易拿捏了，就不会说像很多人常常说在 Central Station 很多那个坐在那边那个冬天的时候很冷很冷，然后他们在那边讨钱，我是不是应该给他们？但是呢很多时候我看他们，有的时候我其他时间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人家给了钱他就去买酒喝，那就会有这种情况。他说但是他跟我讨钱的时候真的好像很可怜啊，我应该不应该给呢？要不然他就一直挡着我啊，所以你只好赶快塞了一点钱赶快跑啊，那这样子也没有真正一个布施的心，只是好像自己要赶快跑。所以呢这种情况呢，像这种我们怀疑对方会不会把这个钱真正拿去用在正确的地方的话呢，那最好就是不要给他现金，你说先去买一条面包给他吃算了，买一杯咖啡给他喝好了，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话呢就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那所以呢这个是说到呢菩萨的这个布施。所以我们说今天要谈到的这个布施，我们有谈到从只是求自己这个来生更好的情况呢，也要避免这七种不如法的布施。那菩萨的布施呢就要更进一步的能够呢难舍能舍，然后呢要能够殷勤施，同时呢要能都是从利他而出发。那菩萨的布施呢要做到最后圆满呢，我们说要做到三轮体空。你们常常听过三轮体空吧？没有听过三轮体空，什么叫做三轮体空？刚才我们说我们今天能够布施，其实是很多因缘条件组合而成。你需要，正好我有这个东西，刚好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在一起。然后你刚好提出这个话题，说你需要这个东西，然后我就正好可以给你，对不对？所以呢，其实这个能够布施的这个过程呢，其实是因缘条件。也有很多因缘条件合在一起的，并不是那么一个实在我在布施你在接受。其实这个我能第一个这个布施的这个活动能够产生，它已经需要很多因缘条件。第二呢，这个我能够布施能够有这个东西，它背后又有很多的因缘条件。我今天能够在这里说法，因为有我父母的栽培，有师父的栽培，有师父的指导，然后呢自己的一个在不断的熏习不断的学习，然后呢慢慢才会有一个知识出来。所以这个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包括我们做工赚钱，你有那个能力去赚钱，其实从你出生你爸爸妈妈教你一二三四五六七，然后你上幼稚园上小学上中学，每一个过程的熏习所学习都是慢慢累积成了我们现在的能力。这个能力其实不是我们的所有权啊，是很多人的帮助啊，包括那些喂你吃饭的人，你小的时候喂你吃饭的，对不对？小时候跟你一起玩的，让你能够健康的成长，其实这一些都是因缘条件。所以换句话说，我们的能力是缘起的，它并不是一个实在的东西。那再加上这一个能够行布施的这个我，它也是因缘条件的啊。今天有这个能力，第一个能力本身就是因缘条件，不是那么实在不变，因为它 这一次布施过后，哎，以后呢，可能就透过这次的布施，那个能力更增强，哎，他在变的。然后这个布施的这个人，从那个以前没有那个能力，到现在的这个能力，他每一个时刻都在变，不断的在长大。以前你不能够帮人家提两个行李，因为那时候你还要人家帮你提行李，现在你有力了，你们刚好长大，等下再过30年，可能你又要人家帮你提了。我们的身体都一直在变，对不对？所以这个我其实并不是那么实在的。所以菩萨在行布施的时候，他会感到这个布施者，这个能够行布施的这个人，这个我其实并不是那么实在不变的，它是一个很多因缘条件组合而成，不断的在流动当中，它是无我的。然后再加上对方那个接受受者，接受的那个人，其实他也是因缘条件组合而成，他的身心也一直在新陈代谢当中，他的思想也一直在变化当中，他也是一直在变的，并没有一个实在不变的一个我。那还有这个布施的这个东西，或者是布施的这个动作，它也是因缘条件配合，就当下就是这样子，然后又散了。所以呢，才体会到其实这个布施是无可染着的，是谁在布施？刚才那个我已经跟现在的我不一样了，是谁在接受？刚才的你跟现在的你也不一样了，那个行为更看不到了。所以呢，菩萨布施呢，了解到一切是缘起性空的，所以他无所染着。那所以菩萨布施呢，能够有悲心去布施，同时呢又能够无所染着，那能够达到三轮体空。所以所谓的三轮就是施者、受者以及所施的这一个动作或者是物件，三者都是空的。啊，从这里呢，去真正达到呢这个布施的时候呢，非常的坦然，无所染着，只是悲心的驱动在帮助大家而已。啊，那所以呢，菩萨的布施呢，必须要有能够达到三轮体空呢，才能够达到真正的圆满。而且这个菩萨的布施呢，一定要跟菩提心相应，菩提心、慈悲心还有智慧三者相应，那这样子呢，在这个行布施的时候呢，才能够利他，又得到自利。所谓的自利呢，并不是说你得到什么回馈，而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自己的道业又增长，这个就是我们得到的利益啊。啊，所以呢，这个布施呢，在修学菩萨道呢，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布施的时候，就是菩萨学会跟众生接触，学会关怀众生，学会增长自己的慈悲心，也借助这一个布施的过程呢，破除呢自己的悭贪骄慢，因为你要殷勤施啊，有的布施生骄慢心，所以在这个布施的时候呢，要能够降服我们的骄慢心，降服我们的贪心啊，还有就是布施的时候呢，也不要就是跟人比较了过后呢，起嫉妒心、嗔恨心，嘿，为什么我这个观音菩萨布施的比我好？然后你就起嫉妒心，然后起嗔恨心，那就不对了。所以呢，布施呢，如果真正的把它用在修行上呢，你可以看到它其实就是一个修行的法门。在布施的过程当中，看我们自己的心态，它可以帮助我们破除我们的这个嫉妒心、骄慢心、嗔恨心，还有这个贪心啊。那这样子呢，这样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不断的提升自己，利益他人啊， 自利利他。好，那我们今天讲布施呢，就讲到这里。